你就没有障碍，也不会走迷信，也不会走失。这个时候念一句佛号就念得好。哎，你知道那个上上品啊，观无量寿佛经的上上品，你看他讲了诚心、身心、发愿、回向心，就是这三个。但是我一讲到这里讲完了，我们有同修马上就问，一下来堂马上就问老师，那个诚心到底是要怎么叫做诚心？那是诚心，我诚心诚意的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身心呢？诚的时候就是真实，诚的时候的本身就是没有障碍叫诚，可是身心那个部分就是政治圣智的部分，是以他而发的。所以我念一次佛的时候，是在求的时候，我几次都跟各位讲，一起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讲完了经念佛的时候，你念，你有所求可以，一个念头就可以了。可是你不要被那个念头一直绑住，将来你坦开你的心去念佛的时候，是你的真正的那个身心跟你的发愿回向心结合去念，去跟这个极乐世界感应。我想这个大哥大才打得有意义啊，这个行动电话才打得有意义啊。我有时候比喻说，我们念佛就好像打回家电话，打回电话，如母一子，如子一母，就这样而已啊。这是有的有中的说法，可是空中这个部分就是那个真如，它放下去的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是一放就是放下来。所以放下堵道，立地成佛，这句话是其实是禅宗说的话，不会是净土宗说的话，它属于顿的部分。可是禅宗里头一样有见的部分，它是顿见一体的。所以你会看到禅的教法里头一定是它是叫做两者哈，就是你他在说法的时候必须要两者相互相包含才可以。你他告诉你这样的时候，你会执着在这边；他告诉你这样的时候，你会执着在一边。他必须要下对法，所以六祖坛经里头有36对法，岂止36对法，是无量无边的对法。所以说法一定要说对法的原因，就是怕你把你这个解掉，怕你又跑到一个极端里头去。讲到你这一边，又同时必须要讲这边，让你产生这两个问题，必须注意，这样那个真如的部分才会被开拓出来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部经啊，是讲到了佛的学佛的重心。第二个部分，这部经它告诉我们大圣，也就是大圣的菩萨行，大圣的修行法门。这部经它告诉我们，他告诉我们，你有时候你会常常，我不晓得讲多少次，说我们人生很像一趟旅行。在你的旅行当中，你要弄清楚，你到大陆去长江三峡旅行也好，你到玉山去旅行也好，你到南横去旅行也好，随你便，你要到花莲旅行也好，你去旅行这件事情，一路子上你要注意的是，这你一定很清楚知道，这不是你的家。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，你会不会觉得，哎，这个石头长得不好，这个石头我要把它修剪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你觉得都是很自然的，而且虽然不好看，但是很雄伟，看起来不整齐，但是看起来就越有力量，你还会欣赏它的美。原因是因为你无我，你在旅行里头虽然有一个我，可是你在这个整个大环境里头，你的我跟那个环境不连在一起，不连着，所以你没有发生这个问题。可是我经常会做这个比喻，说人生很像一趟旅行，你的家人跟你就是等于是同一个旅行团的。那我们是好几个旅行团，今天会在这个讲堂这里也是一次旅行。那这个旅行你把它看清楚，它就是一次旅行，没有别的。你看到花莲的山水，这个大余岭或者是太鲁阁很美，你能把它占为己有吗？你能把它带回来你家里吗？ 不可能，即使你能照到照片，那照片也只不过是虚假的东西而已。所以你要走的时候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得走，因为它是属于现象界的东西，你带不走它。最后你带走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这颗心，贪婪的这颗心，憎恨的这颗心，刻板的这颗心，要把它占为己有的这颗心，这个执着的心又带走了。带走了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把道具摆出来，又在搞那一套东西的。那么好，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弄清楚，既然是来这里人生旅游，我们知道那东西带不走，可是我也不能因为带不走所以我算了什么都不要，那你不旅行呢？不，既然来旅行，我得有一个好的旅行。所以人生如旅，如旅行，就得有一次好的旅行。好的旅行，在这个好的旅行里头，我即使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旅行，最后我要回到我的本体世界，可是我也知道旅行也要把它旅行好，所以是一个好的旅行。这里面就我们既是可以同时解脱的，可是同时又是世间，又是跟世间生活不脱离的，这件事情叫做不二法门，也就是不二门的意思。啊，你就看得出来了，在这部经里的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到最后他必须把十地菩萨全部请出来，就十地菩萨就是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全部，然后最后从完成十地以后去完成这生命的完全的完成。啊，这个部分十地完成这个部分跟华严经所讲的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华严经只不过说十地菩萨讲完了以后必须来一个大的实验，就请出一个善财童子出来，然后做一次实验，让他呢就是要对这五十三参啊，这五十三参善财五十三参里头，对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老师，每一个人都是他值得学的，每一个人的能力都值得他赞叹的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各种能力各种人都值得你赞叹的，你要能够赞叹那些做工的人，你也要能够赞叹那些这个各个不同行业的人，你也要去赞叹那个他们即使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不方便残障，可是他们仍然还是能够很认真的在生活的那样子的人，你也要赞叹的。每一种人都变成菩萨，都是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，然后最后从那个地方学完了又发觉啊，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现象界的东西，最后他知道了，放下来，所以他进入的那个弥勒的楼阁，就是那个最后，就是进入那个最后从那里解脱的部分。那是华严告诉我们的，所以郑老师以前给各位讲的，不是我自己爱怎么比喻就怎么比喻，不是。你往下读这些经，你就会发现，我以前跟你讲的那些东西，到这个地方经典，你会看到它的经典在哪里，它的脉络在哪里，而不是我想怎么比喻就怎么比喻。没有，讲经说法必须依经解义，而且自己必须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才可以。那这个经是活的，这个经在你的生活中是真的是可以作用，真正产生大用的。但是你可以从这部经里看到大圣菩萨那一个大恨他的修行，其实重点也就在这个地方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我有时候会跟你们这么讲，他说苦是有的，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，你一定可以在这部经典里头参透他的道理。可是经典里头并不是这么讲，只不过是我们领会了，我们在生活中使用过了，我慢慢会体会到这个问题。真的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痛苦，所以连最有成就的这个法师，最有成就的人间菩萨都要受到苦的试炼。所以苦是有的，可是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有一个受苦的人，所以还有那个人是什么？是由于生命这个部分的人，是有这个有运跟事所组成的这个人，有这个人，所以厉害还有，也是从事里头发展出来的。但是我在讲说， 苦是有的，但是找不到受苦的这个人的时候，就不是了，就不是了。啊，你能在这个地方找出这一点东西的时候，就不一样，生活就已经不一样了。那么，所以这一部经里头，它很重要的是它通了，啊，空跟有这两个系统，它通通都可以结合起来，它相通的。这部经一共有四个译本，第一个译本是真谛的译本，它叫做《佛说解结经》。我们去查北魏的时候，真谛的这部经呢，它只不过是啊玄奘大师解深密经其中里头的一品而已，所以它不完整。第二个呢是求那跋陀罗，他也译了两部经，但是他译这两部呢，其实是这一部经的两品分别译，所以它也是不完整。可是有两部比较完整的译法，这两部经一部叫的是菩提流支译的，那是生命解脱经，你就知道解脱，它特别强调解脱这个问题，所以叫生命解脱经，就是你从生命中解脱出来，而是真正到了生命意的部分，那就是叫做生命解脱经。玄奘大师这部经呢，它的译法它的结构是最完整的这一部，也就是后来其实可以这么讲，在中国佛学上流传最广的其实就是玄奘大师的这一部译经，译的这一本解深密经这部经。那好，这一部经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？这部经的主要内容第一个就是续品，也就是我们的常常一看到一个经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个续分，有一个正宗分，有一个流通分，是不是？那它第一部分是续品，续品就是它是怎么，就是等于是经的头一样，续品一定是一个如是我闻，就是啊，这是一个佛所讲述的记录，如是我闻。然后接下去他写讲了什么，在续品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看到佛第一个谈到就是净土庄严，这个净土庄严不是不一定是极乐净土，就是这个净土的庄严是佛啊，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庄严，所表现出来的他所在的时候，天龙八部啊，十方菩萨的围绕这个部分，他会谈到净土庄严。那么第二个部分呢，他会谈到法身庄严，就是佛他出现的时候，他的法身、他的光耀、他的摄受的力量，那东西是法身庄严。那第三个呢，是他会谈到声闻众，第四个谈到菩萨众。就是这整个会的里头，就是有这么多声闻众来，有这么多菩萨众来，佛是如此的啊，那么现出他的法身，但是同时是一个净土的庄严。那一开始他只有短短的两三品经，两三节来谈这个续品的部分。可是往下从第二品以后，他一共哈、啊、这部经有八品经。那往下这七个里头，我们可以简单这样分法。第一品经呢，是他讲的是什么呢？简单讲，他的经题，他的经题叫做《圣义地相品》。你看看不懂，我们用白话讲很简单，他的意思是最究竟的真理是什么？他没有问号，但是最究竟的真理就是《圣义地相品》。就是最究竟的真理，所以这部经一开始先告诉你生命的真理是什么。第二个部分，其实这个圣义地里头哈、啊，这里面谈到最高究竟的真理，它的真实性，圣者所通达的真理，生灭法缘起所传，在这个地方它只不是是一个生灭法的部分，相只不是生灭法的部分，他把这些东西给你讲清楚，就是这个是讲说真究竟的真理，也就是真理究竟是什么，生命的真理究竟是什么，这是可以这么讲，这是第一品第二品要讲的。第三品要讲的就是深层意识的结构是什么，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讲，应该是讲说深层意识的底蕴是什么，就是你最深层的那个东西，深层心事的心灵底层是长得什么样子， 他跟你讲的是讲这个深层的这个部分，底蕴的部分。然后第三个啊，就是也就是第四品，他才讲一切法相品，才讲叫做他谈的是讲心，我们心识的运作。这心识的运作可以这么讲说，我整个心，我们谈所谓的三性的部分，就在这个地方讲，也就是比较有结构性的谈心灵的部分，就是从依他起性、遍计所知性、圆证实性，是在这个部分，到了第四品经才讲的。那就是说，心识的运作是怎么运作的？那第五，那就是无住性品，其实讲一切法无住性，所以三无性的部分都在这个地方交代。第六品是分别一切品，这个地方讲的是怎么跟真理相应，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实践啊，我们怎么才能够跟这个真理相应，我们怎么与境相应，我们怎么能跟行相应，我们怎么能够理相应，我们怎么能够跟果相应，我们能够跟时机相应。所以其实不只是境行果这三个部分，他还会讲相应的部分，一定是境行啊，那有理啊，有时机啊，那形成一个相应的。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，就是瑜伽行的部分。第七的部分就谈地波罗蜜，地波罗蜜多这一品。地波罗蜜这一品，其实他所谈的是谈修行的位阶，就是十地菩萨。然后到了第八品的时候呢，如来成所作品，如来成所作品谈的就是生命的真我，就是你有一个真实的永恒的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依不异那个我。你看它的结构，这部经的结构性论理的部分很结，非常有结构。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佛啊，从他的净土庄严、他的法身庄严啊，你可以看到了声闻众、菩萨众一起来，然后这个时候菩萨互相的问答，佛为他们解答，然后他分成这几个部分，从一开始从究竟的真理开始说起，然后谈到这个甚深的心理底层，然后谈到心理的运作，然后有心理进入谈到一切法无住性，然后再往下就谈到你怎么去跟瑜伽相，就是分别瑜伽品，就是瑜伽的意思就是相应的意思，我们的修行怎么跟我们的这个道理跟我们的心可以相应起来，然后再来就是修行的位阶，而最后完成的是一个永恒存在的真我这个部分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它有一部分是啊，属于相当深层次的心灵或心理学的部分，有一部分是你实践的部分。可是这里面用的文字啊，在唐朝的时候所有的易经里头，像玄奘大师的易的这部经，说真的，如果你不听根本也看不懂，有人帮忙你翻译一点，文词上稍微有一点点怎么样，不要太挑剔，你自己读还真不容易读它。我们今天来看这部经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幸运。你有的人就是抛头一下子我要找一个信仰，他说我心里面觉得要找一个寄托才可以，找个信仰是要来寄托的，找个寄托就是我把佛陀找来当我的寄托，我把耶稣基督找来当我的寄托，是这样吗？不是。真正的宗教信仰以佛来讲的话，它是一个佛法，这部经把这个法告诉你，无论你的教相如何，你的修行法门如何，一定是要以这部经作为一个根底的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你们很多人都会问说，郑老师，那你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不讲这部经？这部经如果一开始讲这部经，也没有几个人能听得懂啊。如果你没有绕了一个圈圈，这样绕绕绕绕到最后观无量寿经回来再来讲这部经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 一下子听这部经，你听完了会觉得好像茫然，不知道怎么，而且你也搅不出它的味道出来。所以可以了解，佛这部经是最早讲，但是以后大家认识的都是认识最后产生的唯识论，而却把最根本的这些东西，我们反而并不是很能够啊这个掌握它，而且懂得去运用它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觉得说有这部经啊，也有白发的译本，你可以参考，那我们给你解释，然后你自己慢慢的就会通达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读这部经，就有四点。读这部的第一件事情是，只有透过这部经我们才能够起正信，我们才不会变成迷信，才不会迷失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，只有读这部经我们才能够领会啊，在修行上什么叫做正法，你的修行才不会走偏啊，有一个正信的信仰，不会产生迷信。第二个是你真正了解正法内涵是什么。第三个，你找到了生命真正的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真我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真正的依止处，它才是真正要宗教信仰的最后的本质。你也看得出来人生如戏这个过程，你必须要认清楚这个本质。如果没有看清这个本质，我们的人生就既不洒脱，而且我们也会在现象界里头迷失。第四个呢，是它是让我们在心灵的一个修持拯救啊，就修行跟拯救，以及你的生活中可以透过这部经你融合在一起啊，不会发生任何的冲矛盾之处。只是你可以看到这四个，以我看起来起码有这几个功用。这部经通了，你再去读别的东西通通都会通。你再去读那个大般若经的时候，你一看就懂。我所谓的布施，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布施这样子的一种观，这样子的一种想法，这样子的布施才是真正的布施。你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啊。那么如果能够所见相皆为非相，即见如来，金刚经里头你一看也就懂了。可是金刚经那些已经经过这个解释绕了一圈回来，再来看它这整部的一个相当结构性的东西，你会豁然开朗，你会喜欢它。你读了这些东西回来，再来读阿弥陀经，你又觉得很有意思，那你的一种欢喜心就可以哦，法喜就可以真正培养起来。那么这部经，我们把这部经的经的含义啊，这部经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涵啊，那么这部经它的用途，以及它在其他的佛学佛法上的相结构的一些关系，我们给各位介绍到这里。今天这些东西谈完了，下个礼拜书也来了，我们就可以从续品开始就可以来讲起我们的这部经的说法也是一样。我会找出很有理路性的东西给你讲，但是我不会教你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它什么意思，因为大家是研究所班的啦，就不是在读那一句一句这样子的东西。那你的东西因为有那本书，你可以再对着看，可能应该也可以看出一些意思出来。我们重要的是把法的系统把它讲得清楚，你一个一个降下来，你自然你听了，你回去稍微看一下啊，你自己就会觉得跟着走下来，一路走下来，一部经就很自然的它就成为你的一部分。希望你读经到最后不是把经变成一个文字来读，而是把这个经最后融汇变成你的生活上的一种智慧，开启了我们，那这是读经啊真正的一个用意啦。好，我们今天讲经讲到这里圆满。我要给各位 再说明啊。郑老师是老师，不是法师。可是你们就问老师，那我们最后哈、这个礼谢法师的时候，我说你可不是，那不是礼谢我，我是跟你一起礼谢净空法师啊，啊，因为他，我等于替他当讲，当助教就是了。我以前从净空法师那里学了不少东西，我替他当助教就是了，所以。大家一起，我是跟着他。你说法师在哪里？法师，我下来，我在跟他礼佛的时候，就是你礼谢法师，有如净空法师在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要清楚这一点。我也是礼谢法师，是一样的。可是我必须回过头来给你阿弥陀佛，是那不是，那是老师给你问安的意思，所以也请了阿弥陀佛一起啊。有这个极乐世界的法喜，这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解释很清楚。我郑老师就是老师，没有什么神通，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，想来学特异功能这里也没有，都没有，所以就这么平凡的一个人。但是我们只知道是我们从经里头可以学到很好宝贵的智慧，可以找回到我们自己真正信念，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好。各位，这个解释总是隔一段时间就要解释，因为隔一段时间就有人问。好，我们念佛。